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哎，要先问功课哈，帮我们把上个礼拜所我们查的内容给我们复习一下。每一个人，神要照他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神的审判是公正的，他不会偏待任何一个人。所以他就接下来他就说明神怎么样按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那个思想哈，知不知道是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这个开头。神的审判是公义的，那怎么样公义呢？所以他就说，因为神要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神不会偏待人，每一个人他都要照他所做的来报应他。所以接下来他就再说明说，那神怎么样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呢？所以他就说，那些行善的人，那我们今天不解释，所以我们就很快，那些行善的人，神就用永生来报应他。那些行恶的人，神就用什么报应他？用愤怒来报应他。所以神他要照每个人所做的，行善的神就用永生报应他，可是作恶的人神就要用愤怒报应他。所以呢，神不偏待人。但是当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提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重复两次提到这个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然后他最后结论说，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我们就想到，在第一章十六节，保罗讲到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保罗说也是先传给犹太人，然后传给希利尼人。因此当神要审判的时候，同样的，神先向犹太人追讨这个责任，先要向犹太人审判他们，然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呢，保罗就说，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一方面，神的不偏待人是讲到每个人他都要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同时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时候，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然后才传到外邦，因此论到审判也是一样，先向犹太人，然后向外邦人。所以神不偏待人，因为如果说神先给犹太人福音，然后审判的时候却先审判外邦人，那就不公平了，是不是？但是神呢，他就是不偏待人，他是很公平的，他的审判是非常公正的。这是我们上礼拜查的。那我们今天是要查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先念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问题哈。第十二节到十六节，那这个十二节其实还是在继续前面第六节到十一节那一段所说的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继续说明这一点。那我们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在十一节开始，十一节的开头、十二节的开头、十三节的开头跟十四节的开头，在每一节的开头都有一个连接词，就是因为，英文就是 for， 因为。那我们看到十一节这里，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个连接词翻译出来了，因为神不偏待人。但是十二节开头还有一个因为，它没有翻出来。十三节开头也是一个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原来应该是因为，然后十四节开头也是一个连接词因为，所以呢，从十一节开始应该是因为神不偏待人，因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因为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因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因为使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经文前后文有什么样的关联。那我们要从十一节开始说，虽然我们上次十一节查过，不过因为这个十一节开始到十四节每一节的开头都有这个连接词，所以 我们大家来想想看，这些连接词怎么样把前后的句子连在一起，就是那个思想是怎么样来发展的。十一节是承接前面第九节第十节，承接前面第九节第十节，因为第六节已经说了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七八两节就告诉我们说，行善的人神用什么报应他，行恶的人神用什么报应他。但是九十又再重复七八两节讲的话，重复的时候他加上了一个多加一样东西，就是告诉我们说，当神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时候，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加上这个因素，所以他说因为神不偏待人。那我们说，所以最后他说明神不偏待人，这个十一节是承接第九节第十节，特别是针对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那原因是我们说了，因为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福音要传给人的时候，先向犹太人后向希利尼人。那到第九节第十节，他讲到神要按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人的时候，他又用同样的次序强调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神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的好处先给犹太人，后给希利尼人，那么审判的时候神也是先向犹太人追讨责任，然后后向希利尼人追讨责任。所以十一节是承接第九节第十节，前面特别是针对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而宣告说神是不偏待人的。那么十二节因为又是开头是一个因为，所以十二节的因为呢，就说明十二节又继续再来解释神怎么样不偏待人，十二节就继续解释神怎么样不偏待人。那么他说没有律法犯罪的呢也要受审判，有律法犯罪的呢也要受审判，神没有偏待他们，而他们个人虽然都要受审判，神是按他们所从神领受的来审判他们。然后十三节又是一个因为，十三节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那十三节是讲到那些有律法的人，所以十三节是进一步解释十二节的后一半，十二 B， 十二节的后一半就是那些有律法却犯罪的人，神要按律法来审判他们。那么十三节是解释这一部分。那么十四到十六节又是开始是一个因为，所以十四到十六节是解释十二节的前面一半，解释那些没有律法犯罪的人，他们也要灭亡，只是他们神不是按律法来审判他们。所以十四节到十六节是解释十二节的前面一部分，十二 A。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查的这一段有这么多连接词，因为主要是它前后文之间有这样子很密切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就先看十二节开始，他继续来解释神怎么样不偏待人呢。十二节就列举了两种人，有哪两种人，是用什么来区分的。我们先说十二节给我们看见有哪两种人，没有律法而犯了罪的跟有律法而犯了罪的两种人。那么因此这两种人他是用什么来区分，用有没有律法，他们都同样犯了罪，然而呢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有律法的，一个是没有律法的。既然他用律法来区分，所以很显然这里的律法是指的什么，摩西律法。对，因为他说有些人是有律法，有些人是没有律法，所以很显然这里的律法呢是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所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个诫命、律例跟典章，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律例跟典章。如果我们今天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是出埃及记、利未记还有生命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些 诫命律例典章，当然十诫是最基础的，十诫是一个基础，然后从这个基础他还加以引申说明，所以就有出埃及记、利未记、申明记里面有很多在进一步解释关于十诫的这些律例跟典章。所以呢，这个律法是神他把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领出来，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领他们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就跟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立约的时候，按照当时那种宗族立约的这种习俗，这个立约必须要有一些约的条款，双方要遵守这个约的条款，所以神就借着摩西就颁布十诫，还有所有跟以十诫为基础的律例跟典章。所以这些神借摩西所赐给他的百姓的诫命律例跟典章，就是这里所谓的律法。所以有人就把它称之为摩西的律法，因为是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有两种人，一种人他们拥有摩西的律法而犯罪，另外一种人没有摩西的律法而犯罪。我们要了解没有摩西的律法跟有摩西的律法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不同呢？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保罗说到基督来就把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给他拆毁了，使他们二者合而为一。那十二节就讲了外邦人，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所以有律法的人是跟神立约的，所以呢他们是承受神立约所给他们的应许。没有律法的人他们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他们不属于这个立约的团体，因此他们也没有不能够分享这个所应许的这个租约，这个约里面的各样的应许。那么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用摩西的律法来区分两种人，一种人有摩西的律法，所以这种人他们跟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拥有神所给他们各样诫命律例典章以及神所给他们的应许，所以呢他们是属于这个怎么讲，是神的子民啊，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人，就是所谓的外邦人，他们就是在以色列人以外，他们不享有这些约的应许，因此犹太人认为他们自己拥有摩西的律法是具有绝对的优势，犹太人认为他们拥有摩西的律法是具有绝对的优势，决定性的优势。换句话说，他们是跟神有特殊的关系，而且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把这样子的律例诫命典章给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以律法他们以律法看为是他们蒙恩的一个特权。所以呢他们在这里保罗他就用律法来区分，所以也是进一步说明前面的犹太人跟希利尼人这两种人。那么接下来呢，对不起，我还要再补充一点点，就是那么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跟神有这个立约的关系，而且神把这个律法颁布给他们，那么神把律法给他们的时候，神也要求他们说你们如果要遵守这个律法，我就把福气加给你们，你们不遵守我就把很多的咒诅临到你们。同时神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若遵行就必活着。所以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如果他们在这种立约的关系之下遵守律法的话，他们就可以带给他们救恩，就可以带给他们救恩，这是犹太人的观念。那么因此这些犹太人他们住在这个律法的规范里面，他们是可以得着 神带给他们神的救恩。然而这些没有律法的人呢，他们是在律法之外，除非他们也愿意像犹太人一样背负这个律法的恶。背负律法的恶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愿意像犹太人一样接受律法的这些条例，这个律例典章，也去遵行这些律例典章，这样子才可以带给他们救恩，才可以经历神的恩典。所以对犹太人来讲，有没有拥有神的律法是一个关键的，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他要用律法提出来。前面九节十节虽然已经分别了犹太人跟希律尼人，但是在十二节进一步以律法来区分。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写的时候，虽然是写给罗马的教会，罗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犹太人，虽然也有外邦人，但有很多犹太人，所以保罗他必须也要对犹太人做很清楚的交代，让这些犹太人能够很心服口服保罗所教导的这些福音的真理。那这一段第一章到第三章，他要证明全部的人，世人都犯了罪，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犯了罪。所以他不能够不讨论关于律法的问题，因为我刚刚就说犹太人认为他们有立约的关系，而且有律法，那么只要遵行就可以带来拯救。那我们再往下看，保罗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你们以为你们这样子就可以得拯救吗？错了。那等等十三节保罗就会说明为什么他们虽然有律法，他们也要被定罪。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十二节保罗提出什么要点。我们把十二节所讲的内容整理一下，你把它归纳成那个重点，这样子我们就会很明白十二节他在说什么。字面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哈，可是我们要把它归纳一下。不过我先给大家一个说明，我们看中文圣经的时候不是很清楚，会有一点点误导。如果你有英文的版本，你读一下你就知道很清楚哈。我把它重新翻译一下。十二节呢，它正确的这个保罗说的是，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灭亡，只是不按律法。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所以他正确的翻译是，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灭亡，只是不按律法。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这样子看来，我们可以归纳这一节有什么样的要点。所以第一个是，所有犯罪的人都要灭亡，都要受审判。不管是犹太人也好，是外邦人也好，不管他们是否拥有律法，都要被定罪，都要灭亡，因为他们都犯了罪。所有犯罪的人都要受审判，都要灭亡。不论他们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他们有没有摩西的律法，他们都要受审判。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这节还有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什么？他说没有律法的就怎么样，不按律法，有律法的就按律法。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犯罪的人，神要按他们所知道的道德标准来审判他们。所有犯罪的人，神要按他们所知道的道德标准，他知道律法就按律法审判他，他不知道律法就不会按律法审判他，但是还是要按他所知道的道德标准。十四节到十六节就会给我们说明啊，所有犯罪的人，神要按他们所知道的道德标准来审判他们。那些没有律法而犯罪的人，神不会按他们不知道的标准审判他们，所以不按律法，神不会按他们不知道的标准审判。可是那些有律法的人呢，神就按律法审判他们。所以所有犯罪的人，神都是按他们所知道的来审判。那当然没有律法的人有什么呢？十四节到十六节会进一步说明，我们现在先暂时不讲，我们到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再来看。只是我们在这里就得到两个结论，所有犯罪的人都会灭亡。第二个，这些犯罪的人，神审判他们的时候是按他们所知道的道德标准来审判，他知道的多少，神就按他知道的来审判他。那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 所以神要按摩西的律法审判他们。这些没有律法的人，神就不会照摩西的律法审判他们，但是神还是要照他们所知道的道德标准来审判他们。好，这是十二节告诉我们的重点。那因此十三节就来说明第十二节的下面一部分，就是那些有律法的人，他们犯了罪，神要按律法来审判他们。神怎么样按律法来审判他们呢？为什么他们还是要被定罪呢？他们是怎么样被定罪的呢？这是十三节给我们说明的。所以十三节告诉我们，神对那些有律法的人怎么审判他们，怎么样定他们的罪。所以是说什么？你所做的必须完全符合你所听的。我们先从犹太人的这个一个观念来了解，犹太人他们也是相信要行律法的，他们绝对不是相信不行律法的，不要搞错了，他们也是相信要行律法的，他们也相信只有行律法才可以带来拯救。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神借摩西把律法给他们的时候，摩西一直强调说，你们若是遵行就必怎么样活着。如果你去读生命记，你看生命记重重复复，重重复复，神就说你们，摩西说你们要遵守，你们就可以在这地上存活。你们如果，所以一直说你们要尽心尽性爱你的神，要遵守他的诫命，然后一直重复强调这样的一个。所以犹太人并不是认为不要去遵守律法，他们也是很清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唯有遵行律法才能够引致救恩。但是呢，犹太人也知道没有人可以怎么样完全遵守，所以犹太人他们有这样一种观念，因为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应当要去遵守这个律法。那么这是一方面，但是呢，除了遵守，只要你的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有一个意愿要去遵行，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那个愿意去遵行的心，这就已经是可以算数，就已经算数了哈。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也知道没有人可以完全做到，所以他们认为只要你里面有愿意去遵守的心，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如果你有愿意去遵守的心，然后你也去遵行，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到的部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做到的部分，就借着悔改，借着赎罪的礼仪，这样子的话，在他们看就是所谓的遵行律法了。意思就是说，他们仍然是看重遵行律法，但是他们的观念也知道遵行律法是不可能完全做到，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既然他们跟神之间有这种立约的关系，要注意这个立约的关系是个大前提，没有这个大前提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这些推论。大前提是他们跟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然后神把律法给他们，所以只要他们里面有愿意去遵行律法的心，只要有这个心，这个心是最重要的，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完全做到，所以他认为只要你里面有愿意遵行律法的心，那么当然一方面你也去遵行，然而如果你不能做到的部分，你悔改，而且呢有这些赎罪的礼仪，这样子他们认为就已经是在遵行神的律法。有愿意做的心，一方面也去遵行，但是在失败不能做到的部分，就借着悔改，借着赎罪的礼仪，这样子他们认为就已经是所谓的遵行神的律法，因此就可以带给他们拯救，就可以带给他们，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明是，当神要审判人的时候，只有当你的行为完全跟你所听见的律法要完全一致的时候，换句话说，你必须全部通通遵守，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所以保罗说，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这里所谓的行律法，不是像犹太人所想的只要遵行一部分 然后不能遵行的就是悔改，然后借着赎罪的礼仪。保罗是说明一个事实，说明一个审判的原则。这个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呢？当最后末日神要审判人的时候，神会照你的知识来审判你有多少知识，而你的行为跟你的知识能够一致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你必须完全照你所知道的去行，没有一点点没有做到，必须按你所知道的完全行出来，这样子神才会称你为义。这是一个审判的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保罗他强调说，不管你是阅读律法啊，犹太人他们会阅读，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会读圣经，我们阅读圣经，或者呢你听拉比跟文士给你讲解律法，像我们今天我们到教会听牧师讲道，我们听主日学的老师教导，我们也听的这个讲解神的话，或者呢你在传讲神的话，包括传讲的人在里面，包括讲道的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你是在传讲神的话，或者你在研读神的话，像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研读，因为我们就是很仔细的去明白圣经这个神的话语真正他在说什么，我们要来解释，要研读这个话。所以不管你是阅读或者听讲解摩西的律法，或者你是在传讲摩西的律法，或者你在研读摩西的律法，保罗说什么，这都不能够使你称义，都不能够使你在神面前被算为是义人。保罗说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必须按着你所听见的完全的做到，没有一点做不到，全部你所听的你要全部照着去做，这样子在神面前将来的审判的时候你才能够被称为义。所以保罗意思就是要告诉这些犹太人，否定他们那种错误的一种假设，以为只要在立约的关系里面，然后他们虽然做不到可以借着悔改跟这些赎罪的礼仪，他们还是算是在行律法。所以这个犹太人并不是不强调行律法，只是保罗要说明一件事，当审判的时候，审判的要求是你听见多少，你必须完全做到你所听见的，这样子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那我们说明一下这个称义这个观念，什么叫称义呢？称义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法庭有法官，法官要对受审的人进行审问，审问以后当然这个受审的人可以提出答辩护啊，然后被告可以提出控告等等，最后法官根据这个审问他要做出一个判决，做出一个判决。那么当这个人被告，被告就是人家说他有罪，他被告，那么当法官审问完了以后，他对这个被控告有罪的人宣告说你无罪，你是义的，你是无辜的，你是正直的，这叫做称义，就是法官他做出一个最后的裁决，他宣告这个罪人是无辜的，是正直的，是义的，这个我们叫做称义。那我们知道法官是不可以随便宣告一个有罪的人无罪，不可以随便说他一个有罪的人，真正有罪的人是义的。那当然到第三章保罗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称我们为义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这个罪，我们的罪通通算到耶稣的身上，所以神可以宣告我们说是义的，是无辜的，宣告我们是无罪的，所以我们可以得称为义。那因此在保罗用这个称义的观念，意思就是基本的观念是现，但是在这里还没有基督的救赎，所以不要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称义观念加进来。他现在只是用一个一般的法庭的一个观念，称义的意思就是法官他判决的时候，他宣告一个罪人是无罪的，是无辜的，是正直的，是义的，这个观念叫称义。因此保罗说，当神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除非你所做的 跟你所听见的是完全一致，你完全遵守了你所听见的这个律法，那么神才可以宣告说你是义的，神才可以宣告说你是义的，你是完全正直的。但是呢，我们只是听，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听，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来阅读神的话语，摩西的律法，或者甚至是那些教导摩西律法的人，这些都不能够使他们在最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被神称为义。只有一条路，就是他们必须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必须完全遵守了所有的律法，这样子神才能够宣告他们是义的。因此保罗就说，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虽然拥有摩西的律法，他们犯了罪，他们没有完全遵守律法的要求，所以神还是要定他们的罪。那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很清楚知道神憎恶只听不行的人，犹太人很清楚神憎恶只听不行的人，但是呢，他们以为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所以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以某种方式就叫做遵行律法，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不是的，将来的审判呢的原则是如何，不是听律法的为义，是要行律法的才称为义。那这个观念在新约也是有同样的原则。我先把经文给大家，我们看一个地方，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还有24节到27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24到27，马太福音12章50节12章50节，还有雅各书第一章22节25节，雅各书第一章22节25节。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从22节念到25节。雅各书第一章22节，我从21节开始念哈，因为这里讲到那个道是什么。21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这里就说明那个将来那个神审判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听到不行道，我们是在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我们看见新约同样的原则，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新约也是强调同样的原则。因此在这里保罗他肯定一件事，他肯定什么呢？他肯定的确如果有人真的能够完全遵行律法，那么的确是可以引致救恩。因为这个人如果完全遵行律法，在将来神审判的时候，神就会称他为义，他完全做到了，那么神会称他为义，所以他可以带来拯救。然而保罗否认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遵守，可以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那这到第3章20节保罗就很清楚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所以保罗肯定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我们就是了解是个审判的原则。他肯定的确如果有人真的可以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那么这个人在审判的时候他能够得称为义，所以他可以得到拯救。所以旧约的经文我给大家，利未记18章第5节说，人若遵行就必活着，人若遵行就必活着啊，利未记18章第5节。所以保罗肯定这一点，但是他否定犹太人那种假设，他说没有一个人 可以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所以呢，犹太人以为他们是立约的百姓，可以不被定罪，这个想法是不成立的。除非他们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否则他们只是听到不行道，是不能够救他们。这是保罗他要让这些犹太人晓得，他们虽然拥有律法，可是他们同样在犯罪，那么他们会按照律法来受审判。按照律法受审判的时候，他们既然犯罪，他们不能完全做到律法，他们就要被定罪。然后接下来14节到16节，保罗就说明那些没有律法的人，他们也要被定罪。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没有律法的人也要被定罪呢？当然前面12节已经告诉我们，神不会按律法的要求来审判他们。那是按什么标准来审判他们呢？这就是14节到16节所说的。14节到16节告诉我们，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在这里他就很清楚地说，这些没有律法的人就是外邦人，因为他们不拥有摩西的律法。他说他们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第一个，保罗说这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当中有些人会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这是第一点保罗提出来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中有一些人，他们会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那什么叫做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呢？在希腊人的传统里面，或者说在保罗第一世纪那个时代，他们就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共同的观念。这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全人类在他们内心里面都有一种分别是非的道德感存在。我们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那个良心。全人类在人的内在里面都有一个分别是非的道德感存在。那我们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所谓的良心、良知或者良心。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普遍有这个观念，也的确这也是圣经的一个观念。那这一种分别是非的道德感是与生俱来的，是与生俱来的，是每个人里面都有的。所以保罗说，在外邦人中没有律法，他们没有摩西的律法，不拥有摩西的律法，这些人里面的确有一些人会按着他们里面所具有的这个良知去行一些律法上的事。我们举个例子讲，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讲到人的部分，譬如说当孝敬父母，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贪婪等等。那么我们看到的确那些不拥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里面有一些人，他们的确是会去行摩西律法这些要求，他们也孝敬父母，他们也没有偷盗，也没有杀人，也没有犯奸淫，他们的确也行出一些摩西律法上所要求的这些事。那保罗说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行，是他们里面有这个是非心在里面，有这个道德感在里面，所以他们会顺着他们里面的这个是非之心、道德感，就行在律法上要求的这些事情。所以保罗首先他就肯定外邦人从他们所行的这些律法上的事来肯定他们里面有一个是非之心，有一个道德感在里面。所以他接下来他说，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可是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因为他们所行的事就显明他们的里面有一个律法存在。虽然这个律法不能像犹太人所拥有的摩西的律法这么完全，但是他们里面的确有一个分别是非的道德感。这个分别是非道德感的确让一些人可以在生活里面也去行摩西律法上所要求的一些神的道，就是说他们里面还是有某种对神的道德要求，有某种的知识。外邦人里面对神道德的要求还是有某种的知识。所以当然 保罗也是要向犹太人显明，你们并不是有特权的，你们不是只有你们才有摩西的律法，这些外邦人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他里面对神道德的要求还是有某种知识。所以呢，接下来他就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外面行律法的事就显出律法的功用。什么叫律法的功用？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来就是说律法的工作。律法的工作意思就是说律法的要求，律法要求人活出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保罗说，他们外面行律法上的要求，就是显出律法的要求刻在他们心里面，他们里面对于神道德的要求是有某种的知识。换句话说，神造人的时候，神就在全人类的心里面都把一些神道德的要求刻在人心里面，所以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具有一些神的道德的知识，有关神的道德的标准的知识，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那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良知或者我们的良心等等，可能用良知比较好啊。下面十五节后半那就是讲到良心了。好，接下来保罗就说，既然外邦人的心里面对于神道德的要求都有某种的认识，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两方面的结果。第一，他们的是非之心会同作见证。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里面对于神道德的要求有某种的知识，所以他里面有这个良知，这个良知在他犯罪的时候会做见证，证明他是做错的。所以同作见证就是与神同作见证，他里面这个对于神的道德标准所具有的这个知识，在他犯罪的时候，这个是非之心会向他自己见证他做错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怎么样？不安，我们会不安，因为我们的良知里面的是非之心就做见证，向我们做见证，向我们做见证，我们错了，所以我们里面不安，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是进一步解释是非之心在我们心里面做见证，证明我们做错了，是怎么样来进行呢？就是我们的思想里面就会起了辩论，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就会有辩论。这个辩论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是非之心就会证明我们是错了，可是我们自己又会怎么样？替自己找借口。这个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说中文翻成是哈，有会让我们有一点点误解，以为说我们是非之心会告诉我们我们做对了或者我们做错了。其实你看英文它是说 excuse 是找借口，不是说我对，基本上是负面的。我的里面的是非之心会证明我错了，可是我的思想里面就会好像在打仗啊，在辩论。是非之心说我错了，可是我自己思想里面又会替自己辩护，说找一些借口说，哦，我是有理由的，或者是什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辩论，有时候自己找借口，可是有时候我们的是非之心的确就见证说我们是错了，我们是错了。所以这是讲到我们里面的思想有这样子一个对话，或者说有这样一个争论，有这样一个辩论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有时候控告我们，有时候为我们自己辩护。但是呢，这个是非之心的确在我们做错的时候是会指出，向我们自己指出我们是错了，所以我们里面就不平安。所以接下来保罗说，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的日子。你如果看英文圣经，这个就在就是 on the day， 就在那天，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的那天，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思想，神都要把它显明出来。神审判人隐秘事，隐秘事就是平常人在外在看不见的。所以这个隐秘事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机，我们心里面良知的这个对我们的控告等等啊。当神借着耶稣基督要施行审判的时候， 所有里面人里面的隐秘的事情，人的思想、人的动机、人的良知里面的这些控告，都会被显明出来。那么因此当神借耶稣基督审判我们的时候，这些内在的思想被显明出来的时候，神也会用我们良知对我们的控告来证明我们是有罪的。十六节是这样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不拥有律法的人，你们也要被定罪。原因是什么呢？虽然你不拥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你在行为上，你的确是在做出摩西律法上的要求。从这个外在你行为所做的，就反映你的里面，在你的心里面，神把律法的要求刻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的心里面对于神律法的要求，你有某种的认识，甚至你里面这个律法对神律法的知识，在你做错的时候会控告你，会让你知道你自己错了。那你自己的思想也会在那里辩论，你自己想为自己辩护，可是你的良知就会再次做见证说你是做错了。那么这样子的，你内在你心中对律法的认识，以及你心中的良知来见证你是做错了，这样的一个内在心里面的这些隐秘事，别人看不见的，当最后神借耶稣来审判人的时候，神会把里面这些东西通通显出来。那这时候神甚至就会用你的良知定你自己的罪，这样的一个事实来做证据，来证明你是有罪的。那么当然神也会看我们的动机，动机的不好，神也会定我们的罪，那是一方面，那是我们前面讲的神要按事实来审判。第二节我们说神要按事实，事实就是包括里里外外我们的动机，神都会显明。但是到第十六节为什么提到神审判人隐秘事跟十五节十四节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你自己里面已经在定自己的罪了，那么这个在将来最后神审判人的时候，他会把里面心思动机甚至良知的控告都显出来，甚至神可以用这个做一个证据来证明你是有罪的。所以就说明那些虽然没有律法的人，他们犯了罪，他们也要灭亡，因为他们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他们还是有律法，那神还是要按他们知道的知识，看看他们所做的有没有完全跟他们所知道完全一致。那么结果答案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即使还没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们自己的良知都已经怎么样，已经会定他们自己的罪，都会在他心里控告他。那么到神审判人的时候，神也要把这所有的隐秘事，人里面的思想动机都显出来，那神甚至可以用他们良知的控告作为一个证据来证明他们是有罪。那么所以我最后说明啊，所以这里最后讲到审判的时候，保罗说神是要借谁来审判？借耶稣基督来施行审判。第一，不但如此，神审判的时候，所有隐秘事要显明出来，人的思想动机里面所有的一切都会被显明出来。啊，同时呢，保罗说是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意思就是说保罗所传讲的福音，这个我的福音不是保罗自己的一个新发明的一些道理，乃是说他所传的福音要照着他所传的福音教导什么呢？教导神要审判。啊，你如果记得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雅典向那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神已经设立了一个人要施行审判。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里面包括了神已经设立耶稣基督要施行审判，所以保罗说照着我所传的这个福音的内容已经告诉你们，神要借耶稣基督，他已经设立一位审判的人要来施行审判。那么在审判的时候，连人隐秘的事都要被显明出来。所以呢，这一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当神把隐秘事显出来的时候，他们良知的见证也要被用来做证据，证明他们是有罪，来定他们的罪。有没有人对于十二节到十六节刚刚我们说的这里保罗他的那个论点有 这里保罗的论点是要让人看到怎么样，没有盼望，要到第三章才有盼望。所以这里保罗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他是说在我所传的福音里面，我的确是告诉你们神要怎么样审判，神要审判。所以就让我们看见在这里实在是完全黑暗的一幅图画，要到第三章，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才把这个真正的福音显明出来。但是今天我们虽然是已经蒙恩，我们还是需要这幅图画，因为只有这幅图画才让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的迫切，那个需要传福音。另外也让我们不敢滥用神的恩典，不要以为我今天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今天好像受洗了，我今天已经买了条上天堂的票。那我一直跟大家讲的，我一直重复的，我们要天天怎么样悔改，天天悔改，天天信靠神的审判是可怕的。我觉得我们要认识，我们基督徒也要认识，免得我们今天基督徒真的不怕神，我们过一个生活，我们以为我们今天可以上天堂了，我们论断人，我们心里面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们里面有那么多的邪恶，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一节，第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这些邪恶还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没有悔改，我们常常不悔改，我们眼睛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里面的良木。那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脱神的审判，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每天都要到神面前来悔改，承认我们的罪，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那等等我们在讲应用的方面，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些传道应用，但是我们要先看看第六题。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总结，在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所启示有关神审判的真理的原则，我们来归纳一下，我们归纳一下，就是把那个要点归纳一下。第一，神的审判是宇宙性的，也是个别的，这是第六节。因为神说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所以呢是宇宙性的，宇宙性的意思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要受审判，没有一个人不受审判。神的审判是宇宙性的，因为是要照个人的行为，所以是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但是当审判的时候是个别的，是个别的要照个人的行为审判。所以这是第六节，你要刮第六节在后面。第二，神的审判将按照事实或者真相，这是第二节，神要照真理审判。我们说这个真理在英文是 truth， 那在上下文来看，这个 truth 应该不是单纯真理，而是事实或者真相。所以神要按照事实或者真相来审判，意思就是说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事情的真相如何，里外神都看见，神都知道。所以神要按事情一切的真相，里面外面，包括你的动机，包括你所做的，人家看得见的，人家看不见的，所有的一切的真相来审判，这是第二节。那第三点，神的审判要按照行为，这是第六节，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神的审判要按照行为，是要看我们所行出来的，是按照我们外在的行为。那么第四，神的审判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啊，按照个人所行，这里是讲到那个报应。前面这一点跟前面一点不同的地方是，前面一点着重的是神的审判是要照行为，这第四点着重的是要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来报应他。换句话说，当神按行为审判的时候，也按他所做的来报应他，好像这一个报酬，我们做工就应该得我们该得的报酬，所以神会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是第六节，还是第六节第四点哈。那么第五点，我们当然要说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报应呢？神对于行善之人的报应是永生，神对于行善之人的报应是永生，这是第五点。刮胡第七节跟第十节，我们就是简单说哈，当然第十节还提到荣耀尊贵平安，这些都是救恩所带来的福气。神对于行善之人的报应是永生，刮胡第七节第十节，对于行恶之人的报应是愤怒，刮胡第八节第九节，对于行恶之人的报应是愤怒，刮胡第八节第九节。那第六点，神的审判是不偏待人的， 换句话说是公正的，神的审判是不偏待人的，是公正的。第十一节，这不偏待人着重的是神审判的公正，不是着重在说是每一个人，神不偏待人，所以每个人都要受审判。他这里着重的是神的审判是公正，所以神不偏待人。那第七，神的审判将按个人从神所领受的道德知识的启示，神的审判将按个人从神所领受的道德知识的启示。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犹太人神给他们摩西的律法，外邦人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神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神的审判要按他们从神所领受的这个道德的知识的启示。所以没有律法的人就不按律法受审判，有律法的人就按律法受审判。这是第十二节，神的审判将按个人从神所领受的道德知识的启示。然后下面一点，神的审判要求行为与知识完全一致，神的审判要求行为与知识完全一致。这是第十三节，不是听律法的为义，是行律法的，一定要完全做到律法的要求。所以神的审判要求行为与知识完全的一致，这是第十三节。然后再下面一点，神的审判包括人生活中隐秘的一面，神的审判包括人生活中隐秘的一面，例如思想、动机等等。神的审判包括人的生活中隐秘的一面，或者说神的审判会把人生活中隐秘事显明出来，像我们的思想动机，这是第十六节。第十六节，然后最后一点就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好，这是我们从这一段圣经看到神给我们的审判的真理。那我们从所归纳的这些神审判的原则，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深刻的提醒或者影响？我想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很实际的分享。从这些审判的原则，让我们有没有一个深刻的，就是说对我们会不会造成一个深刻的影响，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所有神学的真理都不是只是知识，都要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些审判的原则不是让我们只是知道而已，如果我真的知道的话，一定会在我生活上带来影响。如果我真知道神要审判人隐秘事的话，会带给我什么震撼，会影响我的生活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些审判原则是绝对要影响我们生活的。那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对你个人来说，这个审判原则带给你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怎么样影响你的生活。神的审判是可怕的，所以有个姊妹跟我说，她读了这段，她真的觉得神的审判现在她觉得是很真实了，以前都觉得神的审判好像跟我无关，她现在真的觉得是很真实了。当她觉得很真实的时候，一定就影响她的生活。所以给大家来分享，我想也说一下，因为恩琪提到了，就是那个良知跟圣灵有什么不同。良知是每个人都有的，即使不是基督徒也有，可是圣灵只有基督徒才有。所以恩琪刚刚讲的是两样东西，第一个他说的是良知的麻木，应该这样讲啊，良知的麻木。良知的麻木意思就是说，我们压抑我们良知的控告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的良知就不敏锐了，我们的良知就不能够 function 了。所以像恩琪说，大家都说哦，反正都是这说法太多了，都是说前面的车子是 B， 你非要跟不可，你不跟人家会撞你。我说哪有这种道理，对不对？你慢人家就超过你走过去就是了嘛。那但是你自己的速度是你自己要控负责任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是就是压抑良知的控告的话，譬如说超速就是不对的，所以上次刘佩也在分享这个。那我常常这样讲，连牧师也是这样，我跟他讲， 可是他不要听我的，那结果呢跟恩提一样，就被开三张罚单，就是说连续三次，从去年开始连续三次，一张比一张贵。我跟他说感谢主，我说神没有放过我们，神没有放过我们，所以真的感谢主，恩提神没有放过，没有让我们这样任意而行。如果我们不是说任凭吗？如果神任凭我们，那已经是审判临到我们了。好，你第一章讲到的任凭，那所以那良知就是说，你做你觉得不安的时候呢，你要听良心给你的控告，你不听，你压他下去呢，就会麻木了。意思就是，以后你就像恩提说，就是 excuse 了，因为你的良知就不作用了，你就反正别人怎么说，就是按所有的人讲的。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除了有良知，那不信神的人，他的良知被压下去、麻木了以后呢，就没有东西来指证他了。所以你看，有些杀人的人，他也许第一次杀人，他心里很不安，可是第二次开始就壮胆了，不安的感觉减少了。可能做了5次、10次，杀人对他来讲变成家常便饭。我们会觉得说，怎么有那种人那么残忍？因为他的良知已经麻木了，所以已经不作用了，那就是很可怕了。那时候真的就是到了任凭的，这神任凭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也许我们也会像不信的人一样，有时候我们也就压抑良知对我们的作用，以至于我们里面的良知也麻木了，就像恩提刚刚分享的。但是感谢神，我们里面现在有神的圣灵，所以圣灵还是会来责备我们。那圣灵的功用跟良知的功用是不同的，良知当然会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受控告，让我们知道有罪，可是圣灵的工作是使我们知罪。知罪的意思就是说，不仅是让你有犯罪 guilty feeling， 是要 convict 你，就是叫你信服你是有罪的。这是约翰福音16章说，圣灵来了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种意思是说，他会一直说到你认罪为止，你 convict 你。所以恩提刚刚那个见证就很清楚。但是感谢主，他第一次回家又挣扎的时候，圣灵就再对他说话，就真的就是 convict， 叫他信服他是有罪的。这是圣灵跟良知的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如果我消灭圣灵，我叫圣灵担忧的话，神就会转做我们的仇敌。换句话说，那时候，所以那个淑仪问我，只有一种罪是不得赦免，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我们不听从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或者说把圣灵的工作，当然亵渎圣灵是完全拒绝圣灵的工作，认为圣灵的工作是魔鬼的工作，这样子的就是真的就是不得赦免，因为圣灵就不能在我们身上做任何的工作了。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千万要谨慎，要警醒，就是说当圣灵要叫你信服你有罪的时候，你不要去消灭圣灵，不要叫圣灵担忧，要真的是谦卑承认自己的罪，否则我们真的是会，我们没有保证的。我觉得圣经很清楚，这个信心不是你做决志祷告，不是你受洗，这个信心必须是继续不断，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你的信心才叫真信心，你的悔改才是真悔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没有用，没有用。我不能靠我昨天的经验、过去的经验。我们上礼拜查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读了什么？以西结书18章跟33章。如果有一个人行义，可是他却转去不行义，去行恶，神说他的义都怎么样？不被纪念，要照他的恶来定他的罪。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行恶，但是他却悔改去行义的话，他的恶都不被纪念，因为他是悔改。所以呢，我们是天天要悔改，继续不断相信，千万不要被欺骗，以为我做了决志祷告我就信主了，千万不要被欺骗，以为我受了洗我就上天堂了。我们是要每天不断的悔改，每天不断的信靠。所以就是因为刚刚恩提讲起来，因为昨天他们有问我这圣灵跟良知的这个问题，所以刚刚恩提的这个见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来让我们看到这个良知跟圣灵的工作还是有差别的。那么良知是所有人都有的，但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在基督徒里面才是。 因为那人有分享，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确是针对审判来讲的。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真正住在神的爱里面的话，当那天站在神的审判台，就没有惧怕，不会害怕。那其实你这个例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讲到说神审判人是里外连动机，所以你虽然勉强自己去做，你的动机里面是不顺服，只是你外在去顺服。那所以神会加在一起审判，加在一起的时候呢，还是归在不顺服，因为动机是不顺服，动机不是顺服。所以是我们说神要审判人连隐秘事，这个是对我来说，我读这段经文给我最大的 impact 是这个，神的连动机连思想都要算在这个审判里面。所以像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虽然我因为我怕审判，所以呢我勉强我自己做，可是做得很不喜乐，是因为勉强做的。所以基本上你的心不是顺服的，你的心不是顺服的。那么所以虽然外面去做了，可是心没有，那这个里外不一致，里外不一致。所以我刚才您说，所以神审判什么都要一致的，不仅是按我的知识跟我所行的要一致，我的心跟我的行为也要一致，也要一致。那因此我们真的是要在凡事上省察自己的动机，做所有的事情必须从心里做，好像是给主做，真的是要如此，不然的话我们做的也不算数。但是我们会挣扎，挣扎是会有的，是吗？就是说有时候我不是开始我就甘心乐意做，但是我宁可如果我在挣扎的时候，我应该的做法是我不要就勉强去做了然后不甘心，而是说我就先去祷告，去祷告，去对付我的里面，让我的里面顺服了，然后我就存着顺服的心，甘心乐意做。所以最后恩体付钱是甘心乐意的，前面有挣扎，可是最后是甘心乐意的，那里面顺服了，这样做才讨神喜悦。如果恩典还是不甘不情愿的，写了那张支票也没有用，神不会喜悦。
可是往往在你前面有挣扎，可是你后面做了以后，你心里起码还是有个石头会放下来，我还是按着神的意思。
那是自己安慰自己，除非你悔改，你做完以后你悔改，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虽然做的时候我是不甘情愿做的，然后我还是做了，可是事后我要悔改，我要为我那个不甘的心去悔改，就说主啊，我做的时候我不是甘心做的，求你赦免我，虽然我做了。
那往往有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是因为你我这样做，可是有时候就像是说跟另外一个人有矛盾的时候，你会说真的不应该原谅他，他真的是不管怎么样，可是主啊，为了你的缘故，我不得不原谅他。
不叫不得不原谅，
说我为了你的缘故，我就只能原谅他，这样不行吗？
不是，不是说不行，为了你的缘故，我只能。可是你的动机神还要看，你这个只能是甘心的只能，还是不得不的只能？我只能是为了你的缘故，我只能原谅，但是我必须是甘心的只能，而不是不得不的。就是刚刚玉轩讲的是那种是不得不的职能，可是必须要是甘心的职能。
那如果要是牵扯到自己家里的事情，打个比方说夫妻之间有矛盾，那如果作为太太来说，这个先生真的是非常不可理喻啊，怎么这个样子，又不相信人，又好像又控制你，又任何事情你都觉得他做得很不对很不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是很多的气在你的心里，你说你还能真正的就是说从心底里是去爱他呢？
所以我刚刚说你就要先去处理你的气，你要先到神面前，就刚刚我就说玉轩那个例子是先去处理你的气，先到神面前把这东西处理干净了，然后再去做，那就是甘心做的。
可是往往就觉得自己这个气不是因为我来的，而是因为他来的，源头在他那里，应该谁去处理他，怎么会处理自己？
源头是他，可是你气他，这就是你。
所以还是说要自己到神面前先反省。
对对，他不对是不对，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当你气他的时候，这个气是从自我中间出来的气，所以你要去反省自己。你反省完了，你还是看到他不对，可是呢你不是用愤怒 气跟不饶恕的态度去对他，你是可以很平静的去跟他谈他的错误，是出于说我真的
是
为
他
他
的是错的
啊，
他根本没意识到他是错的呢。
那你还是要尽力去跟他谈，然后你不要做神，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做神，一定要改变他。我只是尽我的责任跟我对你的爱，我愿意劝诫你。然后呢，讲完了，他听不听呢，就交给神了，那就是他对神的责任。
可是往往像这种情况 ，OK， 怎么形容呢？打个比方，你是受害者，受害者自己去讲的话，好像就有点讲不清，就觉得你在为你自己狡辩，你还在讲我。
那如果你是夫妻，就没有所谓什么受不受害者，夫妻两个人就是什么事情都应该要沟通的，没有不可以沟通的。夫妻
这个时候会不会说有个第三者来去劝，或者
不是夫妻千万不要第三者，就算不是夫妻也不要第三者，要当面，这是圣经的话。马太福音十八章说，如果你弟兄得罪你，你就要自己先去跟他讲，如果他不听，你再找两三个人跟你去，如果他还不听，就告诉教会。所以那个原则还是要自己，因为你一透过一个人就乱了，就乱了。所以最好是自己，最好是自己。
但是还是首先得把自己的心要摆正。
对，要摆正才去做，这样做才讨神喜悦。那而且呢，我们常常是带着论断的心，真的是我们。你记不记得我说论断？论断是站在神的宝座上。论断的人没有所有的 facts， 没有所有的事实，就是以自己所看到的去做结论。可是这个人的心如何，神才看得到。这个人真正全部事情的真相，只有神才看得到。所以呢，我们实在是常常论断，常常论断。
可是要用一个什么样最好的办法去沟通是最过程？
沟通呢，你只能说我尽力。人跟人的沟通本来就是很困难的事情，你就算。我们可以好好的讲话，我讲话的真正意思跟你听到的意思很多时候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沟通本身就是很困难。所以为什么圣经讲的是爱？所以我讲夫妻关系，我很少去讲沟通的技巧，我强调的是爱。爱就是接纳跟饶恕，你接纳一个人就很不一样。我们常常是不接纳的，就是我今天真的接纳一个人，你为什么爱你的孩子？你完全接纳他，他做得再坏，你对他的心情如何？做得再坏，你还是因为你接纳他。
对老公就不一样。
对呀，对老公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圣经的原则哈，真的是，真的神的话是宝贵的。我们真的懂得神的话，我们今天可以省很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人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人就是罪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对方也是罪人。连沟通上就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是解决不了的。你要想讨好人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讨好人，你再怎么仔细去讲，人家还是会骂你，还是会说你不好的。譬如说有时候我会觉得很伤心，我真的是把我的心掏出来，我这样子给，可是我就常常受到很多的批评论断，不知道多少的批评论断，那怎么办？对不对？那我要想，我要很小心，我要小心的讲，我这里也不要搞错，那里也不要搞错，我还是会让人家批评我、论断我的。所以呢，真的就是要饶恕跟爱。那另外一个也是我自己学的功课，真的就是一说把它交给像耶稣说，像彼得前书说，耶稣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给那公义、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实在是我很大的安慰。我觉得在走侍奉的路，如果没有这个，真的很难走，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真的感谢主，他是公义的，他会按人里里外外来审判，他知道我们的心如何。而且那些人现在给我不公平的对待，没有关系，神是公义的。像耶稣，他就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让神来替他伸冤，让神来替他辩明，让神来替他辩明。所以这也是这个我们今天这一段一个可以应用的。那另外一个应用就是那个动机，那个动机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什么动机是真正纯正的呢？就是我们做一切的事都是单单出于爱神、讨神喜悦，这才是完全纯正的动机。单单出于爱神跟讨神喜悦，所以呢， 我们就不会总是想别人来称赞我，好像我做事情如果别人都没有 appreciate， 我就觉得哎呀我那么付出那么多都没有人说一声感谢的话，我们就开始泄气了，是不是？这也是我常常会我的问题，你摆上然后人家都没有说哎呀很感谢你，我们就可以开始泄气，这动机就不对了。我弟说这个经文真的让我看到，我如果真的是为了爱神而做，为了讨神喜悦而做的时候，我不会因为有没有别人称赞我，有没有别人 appreciate 我，我会泄气，我不会泄气的，因为我是真正为主做的，我是从心里面为主做的，我是出于爱神我为神做的，我也不在乎别人看得到看不到，别人看到也好别人看不到也好，我都不会在乎，我不会想要别人看。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说，你们施舍说不要行在人的面前，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要吹号，故意叫人看见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就不会再从神得赏赐。你要行在暗中，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必然报答。这是一个真正的动机，真正的动机是行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为神而做，为讨神喜悦，为爱主而做。那这样的人不会觉得疲乏，不会觉得困倦，不会受挫折，而且不管他受到什么样不公平的待遇，他把他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真的是很宝贵。这些真理实在是很宝贵，真的是很宝贵。没有这些真理，我觉得真的不晓得怎么来走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可以应用的呢，就是我刚刚提到，所以我们要悔改。神的审判，你想想看哈，假设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把你这一生里面所想过的所有的事情都摆出来，神的审判是公开的，宇宙性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全世界人都看到神把我这一生做的事，我所有的思想动机通通露出来。你假设今天骂过一个人，那个人也站在那里听神告诉你说你骂过他，我们今天做过多少批评论断的事情，站到神面前，神通通要露出来，全部人都听见。所以我们真的要悔改，只有悔改才能够在基督的恩典之下，那时候我们的罪通通在他的宝血遮盖之下，神就不会再兴师问罪，就不再兴师问罪。那所以呢，但是神不会让我们滥用他的恩典的，不会让我们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的罪了，所以我就不会被审判。神不会让我们滥用的，除非我们是一个悔改的人。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每天求圣灵光照我们，指明我的罪，好好一件一件的罪去承认，不要笼统认罪，笼统认罪是不负责任的。一定要求神光照我们每一件，就是求主说，主啊，我当我犯罪得罪你的时候，求你就显给我看，好让我能够悔改，我来向你承认我的罪。所以上礼拜还在跟 Lucy 分享这样一个事情，那顺便分享，张芬就讲了一点点话，我就觉得很受激励。我觉得真的是看到张芬常常成为我的榜样，因为我们讲罗马书第一章29-31节，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说，请你们回家用这一段经文自己去省察自己，因为这里面很多的罪我们都有。所以上礼拜张芬他是随口讲的，他说师母，你不是叫我们回去省察吗？他说我一个暑假我就看到这里面所有的罪，神就一直让他看到这里面所有罪他都犯了。张芬说连我小时候做的事情犯的罪我都想起来，好，我就一个一个认罪。我上礼拜听到他讲我很感动，我觉得他是我的榜样，他是我的榜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分享哈，请你们分享，好像我们大家没有话讲，其实就是很小的事情，你怎么去遵行神的话。神的话我们每个礼拜查完经，在你生活里面改变你呢。我不是在教知识，不要人家批评我说我是教知识，我一点，神知道我的动机，我从来没有要教你们知识。那你们跟我那么久，你们知道我的心，真的就是要去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学这些审判的真理，不是叫我们只是有更多的知识去论断别人，是要我们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先用在自己身上，然后求主怜悯。我们上礼拜讲到论断人，我们也说我们先把我们眼中的梁木除去，可以看得清楚，还是有个责任要帮助我们弟兄除去他们眼中的刺，不是只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往上说，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是从自己开始自己做。所以还有一样呢，也是这一段经文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审判的原则的一个分享，就是神对那些行善的人要用永生报应他们啊。但是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查所说是恒心行善，上一半啊，恒心行善，换句话说，神要我们继续不断的能够靠他的恩典来遵守神的话。当然我们上礼拜已经解释了，我就不要再解释了，绝对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完全靠自己去做到神的要求，都是在基督的恩典之下。但是这样的人必须是一个真的是不断寻求基督的恩典来帮助他去行善，而且他说寻求什么呢？寻求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那上次我们讲到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都是神在末世所赐下的恩典跟祝福啊，不是这个地上的。但是相反，作恶的人，我们上次说结党自私，寻什么事情都是从自私的动机，什么事情都是要马上为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益处，所以是立刻为了自己要得自己的益处，得自己的方便，自己的舒适，这种是自私。所以啊，我回去我真的就是祷告说，主啊，你真的是帮助我这一生真的是恒心行善，而且寻求在末世你要带给我们的那个恩典跟祝福，那个荣耀是将来与基督同享荣耀，那个尊贵是将来与基督神所加给我们的称赞，那个不朽坏也是将来神要使我们身体改变，我们可以带着不朽坏的身体永远与神同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